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圣灵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口，来为赞美，为的就是要传扬主耶稣基督，来赞美主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约翰福音的第7堂课。我share screen，sorry，刚刚忘记了。好，对不起，刚刚的一些 interruption。我们今天是第7堂课，约翰福音第19到第二十，呃，十十七到第19章。我们的主题是大祭司的祷告跟耶稣的受难。第17章，那第1节到第5节，在第17章里面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我们可以分成3段。第一段是耶稣为自己祷告，第二段耶稣是为他的门徒祷告，就是跟随耶稣的11个，现在剩下的11个门徒。第三段最后一段是从20节到第26节，是耶稣基督为着所有信徒祷告，就是将来要信的，信耶稣基督的信徒祷告。那这一段开始的时候是耶稣为自己祷告。第17章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并所赐给他的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就，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末世以来，末世就是在未有世，就是未有世界以先，sorry，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段短短的5节经文是耶稣为自己祷告。从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耶稣做的好像是一个颠覆的事情。他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他耶稣耶呃耶稣在这边，他为自己求荣耀。对，我们刚刚来说，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这一段这个时间呢，跟第13节十三章，因为约翰福音第13章开始的时候，他们进入那个楼上的房子，就开始吃晚餐。耶稣看见没有人要洗脚，他就自己把外衣脱掉，束了腰带，然后拿了水盆子，然后束腰一个一个为门徒的洗脚。他等于做的这个事情是在奴仆当中最低层次的奴仆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他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 master，也是他们的主，却做了这件事情。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门徒他们不明白，所以主耶稣说：“我现在为做这个事情，你们不明白，但是到时候你们就要明白。”同样的，你看见在同一个讲话的讲呃同一个席间的讲话。这个耶稣，他就举目望，为自有求自有呃求为自己祈求，求天父来荣耀自己。这是一般，如果我们是一个一般的基督徒来说的话，通常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谦卑。那我们大概大部分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求天父来荣耀自己。但是主耶稣在这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现在 他就举目望天。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也算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那你看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常常都是举目望天，像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也是拿了饼那个鱼之后，他就举目向天，然后祝谢了，很短短的一句话，那他就他天父就为他成就了。为什么？是因为在这边说，因为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生命可能就在24个小时之内就会结束。那所有从创世以来，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天父跟他把耶稣基督送到世上来，这亘古以来所有一个永恒救赎的计划，就在这个时候就要成就了。所以耶稣他觉得自己应该快要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他就为自就就为这个荣耀来祷告，不仅为自己求荣耀，而且为因为这个事情，天父也得到荣耀。所以主耶稣就在这边向天父这样子的祈求。那认识你之后，第三节，这是一个是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三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耶稣在这边很郑重的宣布。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并不只是认识独一的真神，而是还要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独一的那个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他有3个属性，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每一个属性，他都是独一的一个性格，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要讲这句话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想在世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保罗他可以夸口的，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第7节那边，就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将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今有这个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那在同样的，耶稣基督他在完成他天父所托大的使命，他要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说：“我已经成就了。”所以他就再回到是耶稣的，就讲到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并且荣耀的天父。那这个权柄是何等的大，然后这个工作是何等的不容易，因为最艰难的可能就是耶稣面之前面，前面这剩下这几个小时里面所要面对的，实在是他创到从童贞女怀孕到世上来这30多年时间，他所面临最艰难的一个挑战。另外讲到这个颠覆的一个思想啊，我就想到在有一个天主教有一个圣徒叫做 Saint Bernard。他是一个爱的使徒，他曾经讲过，也许就是这几句是一些很最后一句，其实是最颠覆的话。那第一个哈，他是讲到爱，就是常常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来爱自己。他讲到爱，那接着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是为了自己来爱神，因为我们很多人就觉得，你爱神的话，就可以因着神就给你 favor，然后为了要让自己的生活当中或生命当中更顺利、更丰富，常常就像一般，可能就像一般世人所有拜一些其他所有的假神，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为我爱这个神，然后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这是第二个爱的阶段。那第三个爱的阶段呢，就是当我们真正生命成熟之后，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来爱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来爱神。所以很多服侍主的很重要的仆人，他们都是看到神的爱，所以是为了神在世上的使命，他为来爱神。爱神呢，就包括就是听神的话，行他所吩咐的各样的这个诫命，然后执行神的道，然后为神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靠着圣父、圣子、圣灵来为他们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门下。那第四个，我觉得不太容易能够理解的，就是为了神来爱自己。 那这个是更高一层的一个阶段。根据这个 Saint Bernard 来说，就是为了神的关系，你要来爱自己。那我这个到了这第四个阶段的时候，我到目前为止还不太容易能够跟他有一些 relate 的关系哈。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当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这是一个真理的话，那我们可能心里面理智上面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为了爱神来爱自己。但是当你真正的把这个融到你自己的思想当中的时候，当你进入那个真理了之后，为了神来爱自己，那是很自然而然实行出来的一些事情。那接着下面这一段，耶稣为门徒的祷告，这一段是比较长，从第六节开始。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是世人，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也是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存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做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一段是耶稣为门徒祷告，就是这11个门徒，现在仍然跟着他们的。可能耶稣这段时候，他是在已经离开那个房间，因为他们刚刚我们可以看在第15节最后面的时候，说起来我们走吧。那耶稣可能跟他们一路走，一面谈，然后就是在耶稣就在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可能就站住，然后就来举目仰望望天，然后来开始祷告。那这一段是耶稣为着门徒祷告。那耶稣的启示跟门徒的耶稣的启示啊，就是告诉他们。他是真是从神在地上的代表，看见主耶稣就是看见天父，所以门徒跟着他，因为就信了这个事情，所以对这些门徒来说，他们信耶稣，当时完全是看见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他们在地上所讲的话，那这些门徒是信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门徒呢，他们现在耶稣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是相信。但是到了耶稣被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死了以后，这个对门徒来说，这个信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他们真的我们看见，就在耶稣死了以后，他们好像觉得一切的盼望就都已经因着这个耶稣的死去都失去了。所以彼得甚至在约翰福音我们最后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可以看见，彼得他又带头。然后带了好些门徒，他们回到加利利海里面去，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前面的道路不清楚，他们又开始打鱼了。结果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就在岸边，然后烤火，生火，帮他们预备早餐。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他把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然后把彼得因着这个样子，彼得就第三次问的时候，彼得放声大哭。但是主耶稣却跟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那就像这边，在这边曾经在，路加福音哈，就是说我们 耶稣为门徒祈求，祈求保护，因为他知道在世上他会有世界的王会来迫害他。那他耶稣离去之后，他这世上的这些君王执政的掌权的也会迫害他的门徒。那在约翰福音这边，耶稣就所说的，并在约翰福音这边还没有讲的很清楚，但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同样的一段的这个彼得否认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所以在这边主已经呼召他的时候，就把这个西门呢，西门改名叫做彼得。那西门，彼得的意思就是一个 rock，就是一个石头，就是一个磐石。但是耶稣在这边叫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得着你。所以耶稣没有说彼得，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但是却用他原来的名字，就是提醒他，这彼得，这西门啊，照着你人的本相，撒旦是要得着你，好像塞麦子一样。那确实有一段时间，他也是比这个西门又回到西门的样子，回到西门的原形，然后被撒旦塞了。但是主耶稣在这边为他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等他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那我觉得在这一段形容彼得的时候，我们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如何为你祈求不至于失了信心，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海边，耶稣在这边兼顾他的信心。耶稣不仅祈求，最后耶稣还要用一个行动来兼顾，把这个挽回彼得，挽回这个西门，然后把他过去所有一切的，他就抛去，来真忠心信心的跟随主耶稣。所以这就是耶稣为着门徒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边耶稣他为门徒祷告，是为着每一个门徒来祷告。那我们也看见，他在每一个门徒当中，像多马也是一个，就是后来耶稣复活了，他还不信，因为耶稣他们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向那个门徒显现，第一次的多马不在，但是后来当过了7天还是8天之后，他们又聚集，就耶稣又在他们面前显现。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直接对着多马说：“你过来摸摸我手上的伤的这个伤痕，然后摸摸我肋旁的这个伤痕。”然后多马那个时候不敢摸，他真的就说：“主啊，你是永生的主。”就多马因着就这样子，他这个信心的过程。看见他听到别人说，他还不相信，但是主耶稣就在说：“你是因为你看见了，你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更是有福了。”所以耶稣为门徒祈求，我们也看见，在耶稣的每一个门徒，除了使徒约翰以外，他们都是为着主来殉道。那如果真的没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信心，已经是进入到真理里面的一个信心。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信心，所以他们可以忍受那些试探。那门徒他的使命是什么？就在世上的见证。那门徒主耶稣在这边也跟他们讲了，就像他们是属于世界的，但是他们所做的见证的一个国度是天上的一个国度。他们所做见证，里面所说出来的一切话，因着这样，世界上面的会恨他们，并且来迫害他们。那就像耶稣14节说的：“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是呢，耶稣也求他：“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在16章的时候，耶稣也有为门徒祈求平安。就虽然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这就是我们所信耶稣基督为耶稣的门徒，他们这里面最真正的一个驱动他们的一个力量，就是因为他们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任何世上来的迫害，他们可以持守，他们可以胜过。也要，成圣之路就是因着这个门徒所走的成圣之路，就是因着真理来成圣。那真理是什么？除了有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就是的生命，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那他也讲到那个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这个天父是爱，这也是一个真理。所以这个成圣的，就是靠着圣父、圣子、圣灵因罪来成圣。然后第17章第20节到第26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那这段话可以说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徒，我们不是耶稣的十一个，当时那天晚上是耶稣的11个门徒，后来被称为使徒。但是呢，耶稣已经看到将来世上，并且因为有这些他的门徒去那边所执行耶稣所吩咐给他们的使命，会有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一个基督徒来承认耶稣，进到耶稣的门下，然后耶稣呢也为着这些将来的信徒来祈求。那耶稣所在这边所祈求的最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为信徒的合一要祈求。我们看见，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基督徒之间，我们彼此相爱。那所以那世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然后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那我觉得彼此相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合一的话，我觉得是在我们基督徒当中里面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你看教会这么大，那我们有可以说好几千人，那每一是不是真的是？如果我们这好几千人同心合意的话，那这发出来的力量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没有任何的那个世上任何的力量能够来阻挡。那即便就是两个人，你看像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夫妻要同心要合意的话，有时候也真的是不一样。那耶稣在这边呢，为着信徒的合一祈求。那就在吃晚饭之前，他这12个门徒还在那边争，将来耶稣的作王的时候，谁要坐在他的右边，谁要坐在他的左边来争执。那耶稣在这边为他们祈求合一。那我觉得这个祈求合一是从我们门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需要的一个目标，能够去做的。纵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我们要为信徒的，要为彼此信徒的合一来祈求，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耶稣在这边为着信徒祷告，他也可以看见。你看，像我们世界上有基督徒，从耶稣，一开始就是当后来他们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他们就开始讲别国的话。一下子，当彼得讲道的时候，就有3000人信主。信主之后呢，接着迫害就来。所以他们一迫害之后，他们就逃到这个安提阿去。就在安提阿，他们也把这个基督的福音传给希腊人。结果你看，一到那边安提阿的时候，他们马上信徒当中就有纷争就开始了。有哪些纷争呢？第一个就是 那些法利赛人信主的，他们就叫那些外邦信主的外邦的信徒，就说你们也要守安息日，也要你们行割礼才能得救。啊，这些你看纷争就开始了。那最后保罗跟巴拿巴为了这个真理，也为了信徒在安提阿教会的合一，所以就到了耶路撒冷，到使徒面前跟他们来要求，就是让外邦的信徒不要做割礼，不要守安息日，不要守犹太的律法，这一切的繁文琐事，因为他说我们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为什么把这个重担加在外邦那个刚刚信主的外邦人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一开始这个信徒合一就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到了使徒保罗所建立的各个教会也是看见，就是到了第一，他说最先建立的教会除了安提阿之外。他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这个加拉太地区，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在特比路斯德，都建立了一些教会。然后在那些的教会当中，又有这些犹太人渗到里面去，跟他们说要行割礼。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也是一开始就是说我稀奇你们这么速速的就离弃真道。那我想，我们不用说了，在圣经上面，所有一切的，特别是而且又是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啊，从就分了四派，一个属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我是属基督的，这些都是。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信徒是合而为一的话，就像真的是一人可以追赶千人，两人可以追赶万人，所以这个合一的力量。并不是像一加一等于二的那个力量，而是呢，它是几何的一个级数哈。你看，像在刚刚我所那个在利未他生命记里面所提的经文，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追赶万人，所以两个人合在一起的力量是可以是一个人的10倍，不是只是一个人的2倍。那我们在这边也是，耶稣也说过哈，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祈求。然后你们所祈求的就必为你们成就。那耶稣在这边真的是为信徒们合一的要荣耀。那耶稣呢，他刚刚向天父求，把荣耀赐给耶稣基督。那耶稣在这边呢，也在这边为这些信徒来求，把荣耀来赐给这些信徒。啊，这个所有最后的一个所有最后面的一个。一个 driving the force 就是神就是爱，那耶稣基督因为爱他们，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已经到了，就爱他们到底。就在耶稣基督说要开始讲话第13章的时候，使徒约翰就说，因为知道他要离开了，他就信他们，信他就爱他们到底。然后最后这个最后的祷告呢，这也是26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一段话从现在第17章最，这等于是耶稣的讲论跟门徒所教导的，已经做了结束。那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爱，耶稣有一个行动，就是为他们洗脚。啊，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也是以一个爱做一个总结，就是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一段约翰福音第17章哈，可以说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那在这短短的这一篇的祷告当中呢，耶稣讲了耶稣的神性跟他的使命。因为耶稣的神性是什么？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跟你一起同在的荣耀。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就要保守，就要拣选这11个使徒，拣选这11个使徒，成为耶稣来执行天国从在你的国度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样的一个使命。那另外在这边，主耶稣也讲了什么是永生啊？他曾经跟尼哥底母在那个夜间，尼哥底母来见他的时候，跟尼哥底母论这个重生。那重生，耶稣什么？你要是不重生的话，你就看不见神的国。但是你看见了，你不一定能够进得去。那你要从水跟圣灵而生，你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去。那进到神的国里面呢，就是永生。那什么是永生？就是刚刚第17章第3节所说的，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在这时期这段祷告当中，主耶稣也为所有的信徒来祷告，是，然后主耶稣呢也要因为真理而成圣。那当这些门徒，当他们真的进入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来为真理来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进入真理的过程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这个是进入真理跟明白真，因为在那个翻译的那个经文上，有的是叫做明白真理，但是有个括号，有的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如果是和合本的话，有个括号，就是说你要进入真理。那真理不是明白的，而是要进入的。因为当你明白的时候，那个只是你脑子里面的知识。当你进入真理之后，能够实行主耶稣的道，然后为主来做见证。然后就像昨天Homes 那个伊朗的那个牧师他所说的哈，当你什么是进入真理？跟你看我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83年，那个时候在台湾。那昨天在 Homes 牧师他里面讲到的时候，为什么你信主之后，你基督徒没有见证的能力，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羞耻感。那我确实是觉得，当时呢，1983年我受洗之后，我真的是不敢在亲戚朋友面前，就说他们不问我的话，我就不提，也不会主动的跟他们说，我信主了，就只有我爸爸妈妈知道。然后我的家里面，我哥哥弟弟知道。然后到了外面之后呢，我不会很特别的跟人家讲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昨天听的那个牧师讲话的时候，就是里面有一个羞耻。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到，他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个时候，我想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那个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甚至70年代。在台湾的那些基督徒的一个光景，就是一个羞耻的光景。那当时呢，我有印象，人家给我的一个，就从别人哈不信主的人，他们给基督教的一个评论就是什么？就是你们是从外国来的宣教士所见证的，然后是发面粉、发这个米的这些一个宗教。然后呢，那他们的牧师是什么？因为找不到其他的工作，然后才来当牧师的，所以整个大环境之下，就给人有一个羞耻的一个感觉。那昨天 Holmes 牧师呢，他说，当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个病人在床上已经是 coma，就是昏迷了，已经不能讲话了。但是呢，他就拿着电，他就从打电，那些人在医院里面，他病人的家属或者是朋友，就打电话来要 Holmes 牧师为他祷告。就这个 Holmes 牧师呢，就在电话，他就把那个人，就把电话放在那个病人的这个耳边，然后 Holmes 牧师就在美国为伊朗的病人在这边打电话，跟他们祈求来医治。就他就为他祈求的时候呢，讲完了，他就祷告完了之后呢，没事情发生，然后他也就挂掉了。就后来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打电话来说那个病人起来了。说起来了，他就听到在那个电话那边后面很闹哄哄的。他们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那个病人起来，他说他在异象当中看见耶稣基督，就跟他说我已经医治你了，你起来。就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就到了这个病房当中，他就到了隔壁的病房呢，全部就在那边跟那些病人，因为那边起来了，旁边的病房的人就过来看怎么回事，那他就很高兴的就跟那些病人。然后在整个医院里面各个病房里面到处走来走去，然后就是为做见证，然后宣告他这个得医治了，然后他们就挂掉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现在已经从医院出去了，在街上，然后到街上里面呢到处宣讲这个神的爱，然后一大堆人就跟着他们来看，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事，然后后来呢？他说："哦，就这样子。你看，所以这是一个，当你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进入真理的一个见证。 而不是一个羞，不是好像信了耶稣之后是一个羞耻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你看见生命的见证是怎么多有力量的。他并不需要知道圣经里面的从这个你把启示录到创把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保罗的神学都明了了之后，你才能去传福音。他只要耶稣有一个生命当中一个经历生命的一个转变，他看见耶稣在他生命当中所发出来的能力，他就可以成为做见证。就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然后他打电话来说怎么回事？然后现在被警察抓起来了，因为他在里面就是扰乱了，就是这样 disturbance。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一个当你真的是这个为真理，就是当真理你进入真理以后。你所能够发出来的力量，然后这个就是因为真理要成圣，然后最后耶稣也为这个门徒讲，就是这段呢，也为着这个大祭司祷，最后是要为信徒的合一来做一个祷告。那讲到大祭司的祷告，就可以想到是在利未记的第16章赎罪日的时候。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呢，根据摩西所传下来的，那这个事情这一段是这样子哈，我看亚伦的2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就是他们献燔火，并没有耶稣，并没有神要求他们，他们看见当他们把这个摩西他们的父亲亚伦献祭的时候，把这个圣殿把会幕建好了之后。在神面前 dedicate 就是献给神的时候，天上有火下来把那个祭物烧了，他们就觉得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想说，如果我们在圣殿里面，我们也烧香来敬拜神，那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荣耀呢？他们那个时候是想要就是把荣耀归于自己啊，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就下来是没有他们生天上的火是下来了，但是就把他们2个人杀了。那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内，到柜上施恩座前，免得他死，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要进圣所，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袍内，把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中取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这个一只公绵羊，它里面选的要有4只的动物，一只公牛是要为着亚伦他自己做赎罪祭，然后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就是做一个感谢的，就是作为燔祭，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祭。那还剩下你要选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那这两只公山羊怎么分配呢？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对，也要把2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就是在会幕的外面，会幕的门口，啊，耶和华面前，要把那2只羊斩鸠，一鸠归于耶和华，一鸠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斩鸠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斩鸠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第二中间有一段，它是讲到怎么献祭的细节，怎么弹血，然后我们就到16章第20节啊。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恶，要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边。大祭司亚伦，大祭司，这是大祭司的这个服装啊。所以当那个旧约的时候，一个大祭司要进到神面前去献祭的时候，这个赎罪是每年一次。就现在，今年的赎罪祭呢，就是10月11号，就是刚刚过去， 撒大概十天之前啊，十天之前的一个赎罪祭、赎罪日，那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个日子，在那个地方，他每个人都要守筵素会，然后要禁食一天，不吃不喝，在神面前守赎罪日。很多犹太人，他们那现在这个时候仍然是是会这样子遵守这个赎罪日的节期。那我们看见这只羊哈，这两只公山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只就像要把它杀了献祭，成为赎罪祭；另外一只呢，亚伦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然后把所有以色列人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所有的罪愆都归到羊的头上，然后他就等于算是一个祷告。那把所有以色列人的他们想到的什么所想到的罪孽，就归到这个羊头上面，然后呢，把这个羊赶到旷野之地，让它自身，就是让它去灭亡的这个地方，那同样的，那这个每年一次，这个耶稣基督，不，每年一次亚伦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个祷告。其实好像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但是他是却把一个新的一个希望寄托在这个他所有的拣选的门徒跟他将来的信徒之上，为他们来祷告。那当这个耶稣基督祷告完了之后，他并不是就像这只羊被，就像另外那只羊被献祭了。那耶稣基督呢，就把自己献上，成为这个赎罪祭。就像这一只一只赎罪的羔羊哈，那这幅画，其实是在大概130多年前，一个英国人叫 William Hunt，他这个作画的时间在1854到1856年，大概有将近1年多2年的时间。那英文我们翻译叫做 scapegoat 哈，就赎罪的羊。那这个字 scapegoat 常常有时候。在一些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里面，你可以看见 "scapegoat" 这个字，就是什么代罪羔羊。比如说，通常是怎么样？这个很比较有名的是那个黑手党的人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那个是黑手党的头目做了一件这个犯法的事情。啊，最后警察来抓的时候呢，他们就找了一个下面的小喽啰说：“OK，是你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人就叫做 scapegoat。"就是赎罪的羔羊。那在这个 William Hunt，你们可以看见他这个画，他有两个版本。那他在整个作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经历神的很多的复，很多神的跟神之间，他在这边思考。虽然是简短的一幅画哈，他这幅画的背景是在什么？他到了以色列去，然后到了死海的南边，索多玛。索多玛。根据就是以色列人传统或是圣经当中的传统的索多玛那个城，现在在死海的这个海底面哈，它就在索多玛，就是在死海的南边那个索多玛的岸边，可以看见这个是太阳哈，就日出之前，日出刚刚日头升上来的时候，就水面上面还没有看见太阳有各样的深深的颜色，这边也是一个太阳，当日。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还向着阳，然后这水面上面各样的颜色。那这个山是以东，是以东就是以扫，就是雅各，就是雅各的另哥哥，雅各的哥哥，他们到后来到那个地方，以东成为一个国家。那这个是以东的山，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那个羊哈，就是一个赎罪的羔羊，从他的眼神当中好像可以散发出来一种，它是一个羊，只是一个迷途的羔羊。那你要想象，这个羊呢，就是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他们就被驱逐到这个地方去。那在这个羊，看你后面还有他画了一些，可能是一年每年都做这个事情。之前那一年的羊，之前的羊都在那个羊的骸骨都在那个地方哈。那这个我们看见，他也是要画下这一幅画，他也经历过神的一个复兴。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沾灸这个经文，他要沾灸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于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那他做的这两个版本呢，现在都保存在英国的一个博物馆，一个在 Manchester，另外一个在什么地方我忘不太忘记了哈。但他有两个版本，但是都是 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羊里面，他的眼神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个讯息，跟外面这个，那讲到这个赎罪日哈，我想可能要有一个 connection 要跟大家讲，去年2023年10月7号，以色列那个哈马斯呢，就在10月7号的时候，就是50周年，就是1973年。那个赎罪日的战争5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时候，他们所发动的一个战争，对犹太对这些伊斯兰教的人，他们这是一个，他们是意识形态上面过于形过于真，他们是意也是常常是因为意识形态上面的一个主导，他们来做的这件事情。那在以色列，他独立战争是1948年，是5月14号，1948年独立战争，就是他们开始宣告独立之后。马上那些阿拉伯国家就来打，然后以色列就为在那边打仗，他们打胜了，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在那个地方开始，有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一个国家，这是犹太人灭亡将近2000年，在世上到处被人抛来抛去，他们终于因为这次世界大战，犹太希大希勒希特勒杀犹太人，所以世界上面特别是英国那个时候，英国啊在欧洲。还有他们给犹太人非常的同情，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各样的因素促成了以色列可以在犹太人可以在以色列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一个国家。没多久之后，就1967年的六日战争，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又把这个当时耶路撒冷呢，仍然是在约旦河的控制之下。经过虽然那个独立战争的时候。耶路撒冷仍然在犹太人控制之下，然后 West Bank 也是在这个就是现在的约旦河的西岸，也是在约旦的控制之下，还有戈兰高地是叙利亚，他们常常从那个戈兰高地，然后炮轰下面的以色列的这些农民居民，让他们在那边生活不安分。所以在第六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把耶路撒冷收复，把整个 West Bank 也收复，然后把戈兰高地也把叙利亚。逐出戈兰高地，然后他们也占领了那个戈兰高地，成为现在成为以色列。然后就在六日战争之后的6年，1973年赎罪日的战争，10月6号，1973年赎罪日的战争。我刚刚也提过，赎罪日的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当中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个日子，他们国家来说是一个 holiday，军队来说，他们也让很多的这个士兵呢。他们可以休假回家，去跟着家人一起进食，然后在那边做做纪念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战争。然后阿拉伯那个时候，埃及带头的，就跟外面附近有6个阿拉伯的国家，可能还有约旦，另外还有叙利亚，这三个是主要跟以色列的邻国。那可能还有伊朗，还有伊朗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是伊朗是支持美国的，那个时候是巴勒维王朝仍然在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北非的一些这个忘记是哪几个国家，但是在1973年的赎罪日的战争当中呢，以色列人被打的是一个措手不及，所以虽然后来以色列把这个情况扳回来了，但是在整个来说的话，不像六日战争一样，他们是一边倒。是犹太人胜利。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呢，埃及可以称就是可以夸口说他们打胜了。那犹太人呢，以色列人他们也可以说他们并没有输。但是在阿拉伯，在埃及哈，如果你去这个开罗，在开罗的西南边有一个城，那个城的名字叫做 October 6，就是10月6号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10月6号，他们这场战争是他们胜利在他们这一边的，所以那我们知道，从1973年到2023年，刚好是50年。同样的，他们是用10月7号，就是刚好是50年。对犹太人来说，这是50年是一个喜年，是大家要来庆祝的，所有的债都免了，你要是奴隶的。卖给为人奴的，卖给别人为奴隶来还债的，你也被释放了，得到了自由，所有的地都要归到原来的，这是一个喜年。 但是这些伊斯兰教的，他们却用这个日子来给以色列一个打击。我们也看见以色列这一个10月7号，他们真的是caught by surprise 啊，就是他并没有准备，所以一天在那个10月7号，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以色列就被有200多个人被俘虏成为人质，然后死掉了1200多个以色列的公民以色列的人民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是去年开始的。你看，今年到今年，现在已经是整整的一年啊。那赎罪日呢？今年的赎罪日，2024年。那在赎罪日之前跟之后，也有2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之前是他们叫做吹角节，是 Feast of Trumpet，就是犹太人的新年，或叫做 Rosh Hashanah。这是犹太人的一些在上面日哈，那吹角节呢是犹太历的7月1号，那犹太历是根据农历的，所以跟中国的历是农历的是差不多哈，就7月1号是新月，就是然后那赎罪日呢是7月10号，7月10号是犹太历的7月10号，就是我们公历的今年的10月11号是 Day of Atonement。那或是说叫做 Yom Kippur，所以他们1973年的话，他们一三年1973年的那个战争，他们就 Yom Kippur，这个是希伯来发音，它翻成英文的，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赎罪日的战争。然后之后7月15号就是祝棚节。那我们现在呢，如果去以色列的话，他们正在庆祝1个礼拜的一个祝棚节。那祝棚节是什么？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当中，他们住在帐篷里面。所以每个人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你是犹太人，你都要在家里面去选一些那个棕榈的枝子或是什么这个 pomegranate 的枝子，在外面搭一个棚子。你住的时候呢，就是你要住在外面，不住在家里面舒服的床上，好纪念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埃及为奴的情况当中。因着耶和华的救赎，他们回到出应呃被呃耶和华带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住在帐篷当中，然后这个主耶稣要纪念他们，所以看见这个是去年10月7号，2023年，那现在的情况，我们前2天看见。就发动10月7号战争的那个巴勒斯坦人叫做Sinwar，他已经在一个已经就是死掉了。那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就是已经被打死了，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可能可以因着这样，他这个所有筹划这一切事情最后的一个主脑，他离开了，他死了之后。那以色列跟这个巴哈马斯可以这个把战争来平息啊，这是我们所有全世界人都希望能够发生的事情，在中东那个地方真的是要需要有平安，然后整个世界真的就平安了。那现在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第18到第19章，因为经文很多，都有40几节，我就不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然后只是把一些主要的一个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子列下来。那在我是参考了所有的4个福音，把它四个福在四福音当中，每一个福音都有讲到耶稣被捕，然后被到祭司长面前被审问，到比拉多面前被审问。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面，从死里复活。这四个福音当中，里面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讲，但是每个福音当中主干都差不多，但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细节加进来。那这个分离的祷告，分离的祷告就是刚刚第17章所讲的分离祷告，只有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记载啊。在其他的福音当中所记载，有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是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但分离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刚刚是分离的祷告， 在这段当中哈，并不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分离的祷告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写到。另外，我想要也跟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就想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跟当时真正耶稣被钉在被捕钉在十字架上面，起码有50年甚至60年的时间了。我们看见他从13章开始到第17章那一段的讲话，他经过了那么多年，他仍然能够历历在心的把那里面所讲的话这样子一个一个 event 的记下来。实在是如果没有圣灵的一个来工作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写下来的。那我也可以看见，就是这段经文，约翰为我们所保存下来的是多么的宝贵哈。因为他真的，如果说不定那个时候，他当时要是，没有坚持要写下来，说不定他就人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一段约翰福音这么宝贵的一段教导。因为在整个其他三个福音当中，完全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情。所以分离的祷告之后，他们就到了克西马尼园。就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犹大呢就带了官兵来捉捕耶稣。在这个时候，在捉捕的过程当中呢，彼得割掉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在约翰福音当中，因为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约翰他跟大祭司好像是认识的，好像甚至好像有一些亲戚关系，所以大祭司里面的仆人都认得约翰。而且呢，在约翰，所以说，约翰呢，他甚至还知道被彼得削掉耳朵那个大祭司仆人的名字叫做马勒古，其他的福音都没有讲到这个马勒古这个名字，只有约翰福音讲到。然后之后，他们那这个彼得削掉大祭司的仆人耳朵之后，我们知道耶稣就把那个耳朵拿回来放回去医治了他。然后之后，亚纳审问耶稣。哦，对了，在还有就是犹大带了官兵来捉捕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他们他耶稣就主动的去问他们说：“你们要找的是谁？”他们说：“我是找的是亚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就说：“我就是。”他一说我就是的时候呢，他们那些人全部就往后倒下去了。所以可以看见这个耶稣他所话语出来的一个能力，还有他那个气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耶稣也接着就说：“这些跟随我的人，你们不要，你们不要动他。”所以这也是耶稣在这边祷告的时候，他有提，就是在这段祷告的时候，他有提到你所赐给我的人，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其他的没有一个人，我让他们流失，让他们遭到迫害。所以耶稣即便在最后他被捕的时候，他仍然护卫着、保护着他的11个门使徒，不让他们遭受大祭司的迫害。之后，在这边，他们到亚纳，当时是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在亚纳那边审问的时候，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其他的福音就直接到了大祭司该亚法跟公会之前受审。那在约翰福音这边有提到，他先到了这个亚纳那边，因为可能说就辈分来说，他是当时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所以他理当那些人呢，就先把他送到，为了尊重表示他，给他一个面子，就先到亚纳那边去。到了亚纳那边之后，亚纳审问他，然后最后又把他到大祭司盖亚法公会面前受审。那中间这整个过程的当中，到了大祭司盖亚法跟公会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已经是天亮了。所以耶稣他们头一个夜里面到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经过被抓，然后到亚纳面，然后到这边，到最后到大祭司盖亚法面前，他们已经是天亮了。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在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面，他烤火的时候，就有一个使女就跟他说：“哎，我认得出来你是他。”然后彼得否认。接着，另外他否认之后，另外有一个仆人就说：“从你的口音来说，你就知道你是加利利人。”那耶稣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就在这个时候，鸡马上就叫了。 然后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就是刚刚我们开始的那个彼得哈，那个图片哈。然后接着将耶稣，他们将耶稣解交到比拉多那里去，然后比拉多呢又送耶稣到西律那里去。这个只有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记载，约翰福音就没有记载。他到了比拉多，然后在比拉多之后，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然后那些兵丁戏弄耶稣，最后兵丁被钉在十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那些兵丁呢分他的外衣，然后又把他的里衣，因为是一片的，他们不要把它撕开，就把它针灸分开了。然后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也看着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将母亲交托给约翰，就是说，来，你看，这是你的母亲。然后对母亲说，来看，这是你的儿子。最后在十字架上面，他们为了要过逾越节，所以他们就要求把病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骨头打断，让他们死得快一点啊。他们打断骨头，就是那个胫骨，膝盖下面到那个脚踝那一段骨头。他一打断之后，他们整个人就没有力气把它撑起来，因为你挂在十字架上面，你整个人会因为这个重量渐渐往下沉，沉到之后，你就这个你的肺呢就没有办法，就你的整个那个胸腔就压到你的肺，你如果不用脚撑起来，就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打断那个脚人的筋骨，脚筋骨脚的那个筋骨之后，那个人会死得快一点。为的是犹太什么？犹太人他们天黑之后，是逾越节开始，所以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最后形容到耶稣死的景象，然后到耶稣的安葬，然后在这个安葬的过程当中呢，他讲到的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应该是公会里面的一个官哦。他买了细麻布，把耶稣放在自己所凿的新坟墓里面。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中，尼哥怒德带也还带着墨一百，他们这边有说的100斤的墨药和沉香，来为耶稣做安葬的工作。所以起码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公会当中，是当时有70个人，起码里面还有2个人，他们是也算是耶稣的门徒啊。哦，当时他哦，其实当时他们穿的衣服呢，算是一个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工厂，你有这个合成的材料很容易做。当时的布呢，都是从棉啊，或是麻啊，或是羊毛这样一针一线，就是你要制作这个衣服的过程。这衣服是比较算是价值蛮高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是有兵丁分外衣。这个外衣是有价值的，里衣也是有价值的。对，去拿们拿自己去用，因为你可以看见当时我记得在像旧约的时候，乃曼他得了大麻风，要去以利沙那边求医治。他带了什么东西？带了金跟银，还带了什么？10套衣服。所以那个衣服对当时那个时候没那个来说的话，要织成布。然后来做成衣服的话，是一个很长漫长的一个过程。你要从羊，你要把羊毛剪下来，然后弄了一下之后，然后要把它织成，先要把羊毛织成线，线之后再织成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如果是棉啊，或是棉花也是一样，更是这样。所以当时的这个衣服来说的话，是蛮有价值的。所以就是，然后，这个是到18到第19章里面最后耶稣安葬的过程，然后之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也是所有四个福音里面都有提到的哈，我就顺便把它一口气把它弄完了。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开始是由马大拉的玛利亚很属另外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还买了香料要来膏耶稣。那玛利亚回去跟她的两个使徒讲，门徒讲，那西门彼得跟约翰随后也到了那个坟墓里面去看，然后讲到路加福音又说，耶稣与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思路上讲解圣经，之后约翰福音，然后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 最后要向多马显现。最后呢，到二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那在整个这个约翰耶稣被捕到复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样子经历过来下来，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地图上面看，耶稣他从开始那天晚上，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圣殿，圣殿坡叫做 Temple Mount。然后这个是圣殿啊，圣殿在这里，整个耶路撒冷这城墙 是这一段，然后下面有一段我们被 cut 掉了那当时他们在晚上吃晚餐的时候，叫做 Upper Room，就在这里这个城墙的西南角。然后他们完了之后，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到哥西马尼园，这个是 Garden of Gethsemane 这一段，如果要走路的话。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走路，所以走到这边的时候是那，因为这个地方是耶稣常来的地方，那犹大知道，所以他带了官兵。其实这些官兵呢，就是这边，所以从犹大他带了官兵和祭司长去到哥西马，到这个哥西马尼的话是算是蛮快的。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捕了耶稣。那抓了耶稣之后，第一个送到哪里去呢？是送到亚纳那边，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那这边并没有写亚纳住什么地方，但是应该是在这个 Upper City 啊。这个 Upper City 是在等于算是在这个是城里面比较高的地方，是好区，所以这个大祭司他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到了 Upper Room 去，那就到了 Upper Room 之后，他们又到了这个 Upper City 里面亚纳的家里面审问之后，他又把耶稣送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那在这边，约翰因为认识大祭司，他进去，那看门的人就进去了。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形容，彼得也跟着去，但是他进不去。那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出来了，跟那个守门的人说：“哦，他是跟我一起的。”带他进来，所以彼得就进来了。然后在这个大祭司的房子里面，他们折腾了很多，可能审问耶稣，然后就到了要天亮的时候，他们觉得天亮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把他送到比拉多的这个衙门那边去。那比拉多住在哪里？住在这里，安东尼亚堡。所以等于是说，他们从哥西马尼园捕了之后，他可能从这边过来。然后到了这个亚纳那边，然后又送到该亚法，然后该亚法呢就把他送到西域那边，然后他们也随从一群人，大祭司那些文士也都跟到这个这个安东尼亚堡。那他们为什么？他们因为隔天是逾越节，所以他们不进那个衙门里面去，他们站在外面，就从那个安东尼那个比拉多就从里面出来见他们，然后他们就叫耶稣。然后把耶稣呢是进去了这个堡里面。接着我们知道，后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当西律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的时候，他就把耶稣送到西律，因为西律安提帕德是那个大西律的儿子。他西律大西律死了之后，他把他所有的这个分给了他的3个儿子，其中加利利是他的一个安提帕德哈，就是他在哈斯摩尼王，他西律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住在这个皇宫里面。所以他们从安东尼亚堡又把耶稣送到这个皇宫里面去，西律在那边审问他，然后看他，因为西律呢想要看耶稣，听过耶稣很多行很多神迹，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西律跟这个比拉多之前是敌人，但是这个比拉多呢就看到耶稣是一个好机会，他就把耶稣送到西律那边去。他说：“从此他们本来是仇人的，现在因着比拉多做的事情，然后西律跟这个比拉多就成了好朋友。然后之后，比拉那当然西这个西律呢，他不会就为了这个样子，他因为他在他是他的辖地是在加利利，他到耶路撒冷来是不知道办什么工。”但是他并没有杀人的权利，并没有判决的权利。但是呢，比拉多给他一个很大的面子， 那他也来问耶稣，想要在耶稣在他面前行一个神迹，但是耶稣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希律又把耶稣送回比拉多的这个，哦，sorry，这个是希律的王宫在这里，从安东尼亚堡到希律的皇宫，然后再回去，然后这个是整个这个审问的过程，最后审问完了之后。他们就把耶稣送到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就在这个哥哥他这个地方。那你今天如果去耶路撒冷整个旧城的时候，城墙大部分的这个城墙都还在，然后这些当时的这些路里面的境，就是就他就是从安东尼亚堡到钉十字架的路上面，它整个都叫做我们中文叫做苦路，或是英文就叫 Via Dolorosa，还有一条歌哈，就是叫做 Via Dolorosa。说不定下一次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歌也在上课的时候放给大家听。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所经过的路到现在，每年就是逾越节之前，很多这个或天主教徒他们都会去经，就是背着像当时耶稣所背的木头的十字架，然后经过这一段路程，然后到十字架上面去。体验耶稣当时所经历的。那现在呢？这个哥哥他的山，当时是一个在城墙外面的一个小山丘，一个采石场。现在在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成了一个教堂。哦，就是你去那个那个教堂叫什么名字？忽然一下想不起来了。哦，这个就是耶稣最后一天所经历过的。啊，这是彼得彼得在烤火的时候，人家说你是，就彼得就很就这是就说我不是。然后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 version 就是说你看这个使女在烤火的时候问他说，哎，你就是他们的门徒？那彼得说我不是。那另外一个仆人就跟他说我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你是。然后这边也是另外的一个 version，这个是彼得给他脸上就说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好像就是脸上就是一个冷漠、漫无不弃装出来的一个表情。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鸡马上叫了，那彼得就怎么样出去痛哭？那我们看看最后在大祭司及公会面前的一个审问。那在大祭司跟公祭面前的祭司面前的审问，我们看见比拉多从他的这个衙门当中，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因为耶稣在里面，那个衙门面前被审，比拉多问话。但是呢，控告他的人，这些大祭司，还有他们那些公会里面的人，为了不要沾染他们这个不洁的东西，然后他们站在外面。然后比拉多为了这个样子，进去，出来，进去，出来，3次，其实3次进去。然后4次，3进4次出来，因为那哦，OK，这个是对，说不定，sorry，这个是亚纳跟在公会面前的审问哈。亚纳开始先审问耶稣，然后这些事里面所找，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大祭司啊，真的是可以看见他们假冒伪善的一些事情，他们为着。要遵守礼仪上面的洁净，不愿意进到那个衙门，因为衙门是外邦人的地方，因为是在逾越节，你要守是除孝节，你不想因为有任何一点的不洁净，或是一点你不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当中，他们不进去，但是呢，他们却在这边却犯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罪，就好像耶稣在这边跟他们所说的，你看见别人眼目中钉的刺。你自己眼里面，你自己眼目里面的良木，你却没有看见，所以这些就是大祭司他们在他们身上给我们所显现的一些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事情。那另外还有大祭司跟公会的审判，在公会面前，他们就审量就审问他们。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那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就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然后他们看的都说，就撕裂大祭司就撕裂了衣服，就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 然后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那他们说：“大祭司就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说的，我们都听见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衙门面前。那在比拉多的面前，他有三次进到从衙门三进四出衙门来审问他哈。然后他们将耶稣比拉多出来问他们说：“你们告这人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回答：“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们。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们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现在就是你看见就是何等假冒伪善。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定义要杀这个人，他们想要还没有这个审问的时候，罪状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已经起了杀念。而且你看见到了比拉多这边，比拉多审问之后，他真的看不出来。他说，比拉多审问之后说，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然后，但是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我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给你们释放。犹太人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其实这里面的细节加进去的时候，就是他们第二次、第三次，比拉多出来之前呢，他进去的时候，都有把比律又把这个耶稣送到西律那边去。然后正坐堂的时候，他正在当他们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正坐堂的时候，他们喊他们犹太这个比拉多的夫人哈。就打发人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所以，对比拉多来说，他一心想要释放这个耶稣，但是呢，犹太人却坚持的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比拉多，比拉多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总督，因为从一些历史旁边记载的时候，当他开始上任的时候。他一上任的时候，就把西律王的一个不呃那个呃凯 Caesar 就是凯撒王的像，然后跟着他，然后带到犹太人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内。对犹太人来说，这个你不就是你带了一个这个西律的一个凯撒王的像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就是对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侮辱。所以犹太人有非常大的反抗，那后来呢，西律，他为了要管理这个巴勒斯坦，就是主要的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也就是想要尽量讨好这些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讨好这些犹太人，他没有办不不好好没有办法好好的治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犹太西比拉多进出衙门的时候，他真的慢慢就妥协了。那最后呢？当比拉多还想了一个方法，他就说：“我要是把耶稣鞭打，他们看见耶稣受鞭打的样子，说不定会心软，而我可以让他放掉他。”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这样子，这些犹太人并没有这样子的心软哈。那所以比拉多一直出来都是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呢，因着这个他所统治的，他要想要讨好他们。最后，比拉多还是妥协了，把耶稣交给这些犹太人，再去让他钉到十字架上面。好，我们最后讲到这个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里面唯一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童贞女玛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在。他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这个是差不多是主后第三世纪里面，他们经过整个教会的一个公会，他们所定出来的使徒的信经，然后里面提到两个人的名字，童贞女玛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比拉多。那比拉多 等于是在基督教里面，他是遗臭万年。那最后我们也知道，比拉多他的下场不是很好。他从这边，他做了10年的总督之后，他就被罗马的这个凯撒王嘛免职。最后他跟他的妻子呢，被放逐到现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地方去。那其实呢，在那过程当中，他可能想到哈。会不会想到他的夫人一直在跟他说：“这艺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我们今天到最后，这个我觉得在我们这个17、18、19当中，其实在17节，在耶稣里面所做的祷告，是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最需要的，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尽我们一生，我们所需要追求的，就是耶稣的祷告，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亲爱的天，我们为着你所为我们做的祷告，我们真的是献上心里面的感谢。你在将近2000年前，你所受的苦，为的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你在离世之前，你心心念念的，就是你因着爱你所爱我们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一切的人。而且你最后的叮咛，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相信你的人，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来这边，来为向你祈求，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决心，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为着因着爱的原因，因着主耶稣基督你名的原因，我们要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